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强风暴穿越加州，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面临恶劣天气；
美国加强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将涵盖笔记本电脑在内；
侨胞隶属于中共统战部，海外人权领袖呼吁美国政府予以驱逐；
白宫宣布跨性别日撞复活节，川普阵营批评有亵渎意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日本共同社周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展开协商，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今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并举行日美韩领袖会谈。共同社指出，此举的目的是针对加强活动的中共和提升核试验与导弹技术的朝鲜，提高组合力，并展现北约与日韩的团结。报道指出，重视与北约及印太地区合作的拜登总统可能将在4月10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日美领袖会谈中正式邀请岸田于7月访美。去年8月，美日韩领袖也曾齐聚华盛顿近郊的大卫营，并同意每年举行领袖会谈。当时是美国、日本与韩国首度举行三方领袖会谈。今年7月，如果如期举行，将是第二次的定期与会。
周日，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当天在黎巴嫩对一部车展开空袭，成功击杀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珍珠党拉德万部队所属的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埃辛。以色列军方指出，埃辛是拉德万部队反坦克导弹的重大知识来源，几十起针对以色列平民、社区和安全部队的反坦克导弹攻击行动都是他所为。跟珍珠党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则表示，埃辛并非高阶人员，但证实他隶属于拉德万部队。截止到目前，拉德万部队至少已有3名指挥官在内的25名成员命丧以色列的斩首行动中，包括在黎巴嫩南部指挥军事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塔威尔，使这个部队的锐气有所减弱。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指出，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从全球最大的两个大豆出口国巴西和美国进口了超过9600万吨大豆。但是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他们总共向中国输送了 1.01 亿吨大豆。美国农业部对此表示，这一数据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得不停止使用中共的大豆贸易数据，转而使用对华出口国的数据。此外，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农业部不得不将2022年到2023年营销年度的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上调370万吨。而在2024年的预估值当中，农业部也将中国大豆进口量提高300万吨，达到 1.05 亿吨。美国农业部表示，他们过去一直使用中共海关公布的数据，但由于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数据偏差，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些数据的可靠性。
针对国会对拜登总统发起的弹劾调查，共和党众议员贝肯周日指出，由于还没有发现拜登的罪行，因此调查已经接近尾声。去年，共和党人指控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涉入他儿子亨特·拜登与乌克兰和中国的商业交易，并从中获取利益。在共和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众议院去年12月授权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由司法委员会、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筹款委员会等相关委员会负责。贝肯周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访问时指出，他已经和受委托进行调查的律师们谈过，但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拜登所犯下的特定罪行。当被问及共和党是否不再追究此案，贝肯回答说，他不确定是否该这样做，但他认为本案可能已经接近做出调查结论的时候。
刚过去的周末，一场强风暴开始了席卷加州，并继续穿越美国。预计周一到周二， 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上周六，这场风暴袭击加州时，已经引发雷暴和洪水。暴风天气一直持续到周日。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在风险最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恶劣天气，包括大冰雹、风灾和龙卷风。到周一，最有可能遭受恶劣天气的地区将从俄拉荷马州中部和东部延伸到堪萨斯州东南部、密苏里州中部和伊利诺伊州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表示，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城、塔尔萨、诺曼以及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市等地将面临五级恶劣天气中的第三级威胁，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3月30号，美国电信巨头 AT&T 证实，公司正在调查客户资料遭人外泄到暗网的事件，受害用户可能多达7300万人，包括大约760万名现有账户用户和6540万名前用户的个人资料。AT&T 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这些外泄资料是在大约2个星期前被发布到暗网，似乎是2019年或者更早的内容，包括公司用户的账户密码、社会安全号码、电子邮件信箱、电话号码、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但应该不包括财务资讯或通话记录明细。目前仍然不清楚外泄源头是 AT&T 本身还是其他的供应商。 AT&T 目前也没有掌握他们的系统遭黑客入侵以致资料外泄的证据。对此， AT&T 已经联系用户，并要求重新设置密码，也呼吁用户对他们的账户或者是信用报告的变化提高警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加强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将涵盖笔记本电脑在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政论网站 Axios 3月29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基于安全考虑，禁止他们的工作人员使用微软的 Copilot 生成式 AI 辅助工具。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凯瑟琳指出，国会网络安全办公室认为，微软 Copilot 当前的商用版本存在安全漏洞，可能导致众议院数据泄露到未经授权的云服务，因此 Copilot 的所有功能将被禁用，而且 Copilot 将从所有工作人员的 Windows 设备中移除。微软公司发言人说，微软计划在今年夏天推出适用于政府部门的 Copilot 版本。微软完全认可政府部门对数据安全的更高要求，微软将提供符合联邦政府安全和合规标准的 AI 工具，包括 Copilot。 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办公室则表示，将详细评估微软推出的政府版 Copilot， 并届时决定新版本是否能够满足联邦安全的使用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微软最近还宣布了 Copilot 的一系列新功能，计划于今年4月向 Microsoft 365商业和教育用户推出。其中一项新功能将利用用户在 Word、 Outlook、Excel 和 PowerPoint 中创建的工作内容，帮助 Copilot 更精确地回答技术方面的提问。
3月31号消息，谷歌近日向开发人员推出第二个 Android 15预览测试版本。据 Android 专家雷曼安装后分享的截图，可以看到系统的音效与震动操控界面得到大幅改善。跟前一代 Android 14的音量操控界面相比，今年新一代的 Android 15系统在注入 Material U 的设计语言之后，操控 UI 界面可自动依据桌布颜色套用对应的色彩风格，整体变得更美观，而且更易于直觉操控。新版 Android 15系统针对音量操控 UI 界面的改版设计主要有三大重点。一，原本的细线条滑感改成加宽带有椭圆药丸造型的粗线条，可以让用户更易于快速操控调节需要的音量大小，包括媒体通话、铃声、通知于铃声等选项。二， 每个选项都可以支援一键快速静音的设定。三，是把空间音讯与噪音控制的选项也纳入了这个操控界面。谷歌官方已经宣布，将于5月14号举办的2024 Google I/O 发表会，届时安卓手机新一代 Android 15系统将会公开发布，预计下半年度才推出正式版本的升级。
欧洲航天局的火星轨道探测器 ExoMars 最近发现，火星南极周围的大气层在漫长的极夜里发出诡异的绿光。ExoMars 探测器发现，鲜艳绿光的火星南极现在正值冬末，这种夜辉也称为气辉，看起来有点像极光。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氧原子在火星大气层高处重新结合，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能量，从而发出这种绿光。其实，不仅火星有自己的极光，太阳系中的每颗行星都有极光，宇宙中每颗拥有磁场和大气层的行星也可能都有，甚至水星也有奇怪的 X 射线极光。比利时的列日大学行星科学家杰拉德和他的同事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一发现。杰拉德和他的同事在最近的论文中说，夜辉甚至可能足够明亮，让未来的火星极地探索者在晴朗的夜晚看到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五，拜登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发布一份修改规则，以阻止中共当局利用美国技术发展军事力量和监控能力。预计新的规则将于4月4号生效。请听报道。
上周五，美国政府修改一份规则，旨在让中共更难获得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这项出口规则已于去年10月发布，目的在于停止向中国出口由英伟达设计的更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后，其他几家科技巨头也面临此类芯片出口的禁令。在新规则中，美国政府澄清，向中国出口芯片的限制现在也适用于包含这些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此举标志着一项关键举措。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表示，这项计划继续更新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以加强和调整这些行动。据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早些时候表示，要限制中共取得这些半导体芯片，用于生产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系统，并侵犯人权。这与美国针对中共进行芯片出口严格审查方法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随着英伟达最近在 GTC 大会上推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 Blackwell， 各界对中共军方可能获得这些人工智能芯片的担忧也随之兴起，并在全美范围内敲响了警钟。美国官员此前已列出一份禁止接收美国技术的中国先进芯片工厂名单，以使企业更容易遵守制裁。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这份名单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正式公布。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拜登总统29号发布宣言，高调肯定跨性别者献身日。然而这个节日今年刚好和复活节在同一天。前总统川普和共和党人3月30号抨击拜登，此举是在攻击基督教。请听报道。
复活节是基督教最神圣的庆祝活动之一，定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周日，通常在每年的3月22号到4月25号之间。2024年的复活节是3月31号，白宫却在上周五发布一份声明，宣布每年3月31号为跨性别者献身日，今年恰好和复活节在同一天。川普阵营透过声明批评，拜登的宣传具有亵渎意味。发言人罗林·莱维特称，此举反映拜登政府多年来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莱维特上周六说，我们呼吁拜登失败的竞选团队和白宫向全美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致歉。他们相信明天只有一件事要庆祝，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社媒平台上抨击，白宫背叛了复活节的核心宗旨，并称这一决定令人愤慨和憎恶。 白宫则发表声明反击，指身为天主教徒的拜登支持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并拥护每个美国人的尊严和自由。白宫将在4月1号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彩蛋活动，但参与者被禁止提交宗教设计。活动传单上写道，提交的彩蛋作品不得包含任何有问题的内容、宗教符号、公开的宗教主题或党派政治声明。拜登是一位自由派天主教徒，他在同性婚姻和支持女性堕胎权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让他和许多保守派基督徒产生分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最近一段时间，在海外华人中早有中共喉舌之名的侨胞再次引发人权界和民运界人士要求从美国驱逐出去的呼声。他们认为侨胞所做的亲共宣传不仅影响到美国华人，也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近来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将中共海外喉舌侨胞驱逐出境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纽约一位资深媒体人赵伟上周六向大纪元透露，侨胞总裁就是中共直接从中国派过来的。之前侨胞总经理亲口告诉他说，我就是中共派过来的，但我不知道能做多久。他表示，据了解，此人隶属于中共国安方面的人。另一位来自中国官方的前侨务人员王威对纽约大纪元透露，中共的侨务工作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对外宣传，并占领海外的宣传舆论阵地，传递中共的声音或宣传中共的成就政策。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谢立健近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说，他呼吁美国政府能采取行动，严查侨胞以及各种中共潜伏在美国为中共做代理人之事的这些组织。另一方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指出，目前中共虽然已经有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但光有这些他们能控制和影响的媒体还不够，还需要像侨胞这样的直接传声筒。侨胞在美国本土鼓吹共产党，但是如果他拿共产党的钱，是共产党派来的人，就应该把他们赶走，应该把钱切断。美国政府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陈闯创指出，像侨胞这类机关不仅仅是中共外交媒体，还涉嫌作为中共特务机构，实际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构成威胁。他提到，一些华人在美国不敢讲话就是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源于中共大规模的外宣活动。这种宣传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透过购买媒体控制舆论，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施加压力。他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更加严格监管这些中共的媒体单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日领导人4月10号会面将聚焦两大主题，直指北京当局，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领导人4月10号会面聚焦两大主题，
塔利班证实两名美国人在阿富汗被拘留，
中国跨境电商快速扩张，各国警觉去风险，
美国航空业维修人员严重不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数千名以色列人周日走上耶路撒冷街头，要求当局让遭挟持至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回家，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这是耶城连续第二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人质家属表示，他们本周每晚都会走上街头，要将遭挟持的家人带回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战争接近六个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医生在3月30号例行检查中发现疝气， 经过会诊后，决定让总理在日常行程结束后接受手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今天表示，内塔尼亚胡的疝气手术成功，而且状态良好，正在康复当中。去年七月，内塔尼亚胡曾经因为健康问题短暂住院，接受手术植入心脏节律器。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3月31号证实，他们拘留了一些外国公民，包括两名美国人，理由是据说他们触犯了法律。被拘留的美国人的亲人和美国官员说，一名被拘留的美国人是莱恩·科贝特，另外一人的姓名没有透露。 CNN 报道，科贝特上周同妻子安娜·科贝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通了话。安娜上周四对美国媒体说，科贝特的身体健康一直在恶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上周四说，正在努力争取释放所有在海外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他说，同塔利班代表会晤的美国官员一直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美国被拘留者。
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周日表示，出于安全考量，有约800名不怀好意的人不被允许参与巴黎奥运，其中15人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达马南指出，被排除在外的人包括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和想要抗议的激进生态保育人士。根据法国内政部，法国维安部队在奥运前对多达100万人进行检查，包括运动员和居住在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人。在巴黎奥运7月26号开幕之前，所有入选奥运的1500名选手和帕运4400名选手都将接受背景调查，他们的教练和医务人员以及26000名经过认证的记者也将接受背景调查。巴黎奥运将于7月26号到8月11号登场，帕运将于8月28号到9月8号举行。
随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以及机库在岗的一些人跳槽，美国航空业面临严重的维修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根据咨询公司奥伟咨询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到2034年，全球商用飞机机队预计将增加1/3，涉及超过36400架飞机。伴随着机队扩大，飞机数量大增，这份报告预计到2034年维护、修理和大修市场的支出预计将增长近20%，但是这个行业面临合格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渠道不足的问题。奥伟咨询表示，北美地区缺少大约24000名航空维修技术人员，到2028年，这个数字将达到近40000名。为了提高对航空行业维修技术人员的吸引力，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立法，允许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提供临时拨款，因此 FAA 今年3月向32所学校拨款1350万美元，其中20所学校将特别帮助培训维护专业人员。
剩下最后两周就是报税截止日，大多数人在4月15号之前提交纳税申请表，那些在战区服役或者是身处灾区的人员可获得更多的报税时间。对于错过了预付税的人，洛杉矶信任报税务师 Vincent Du 提醒，如果2023年预付税太少，4月15号前一定要补税。完成补税之后，如果无法及时申报，可以自行申请延期申报或找报税师帮忙，可寄信或者使用电子报税方式向国税局提交4868表格申请延期。据洛杉矶信任报税税务师 Vincent Du 介绍，在4月15号联邦报税截止日之前，纳税人还可以利用一个节税工具，传统的 IRA 个人退休金储蓄账户，既能降低去年收入的应税金额，还可以为自己将来的退休金增加供款。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警告说，日全食将在4月8号穿越北美大片地区，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改道和停飞。 FAA 在给飞行员的通知中说，4月7号到10号期间将实施特殊空中交通程序，大部分影响将发生在日食当天。日食将于4月8号太平洋下令时上午11点07分左右 从墨西哥太平洋海岸开始，然后移往德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州、纽约州、福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在日全食期间，当月球经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日冕将清晰可见，遮蔽阳光长达4分28秒。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区的尼亚加拉瀑布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观看日全食的最佳地点之一，近日已经涌入大批游客。尼亚加拉区当局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领导人4月10号会面将聚焦两大主题，直指北京当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共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三月份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50.8%， 比二月份的 49.1% 上升 1.7 个百分点，高于 50% 的临界点或荣枯线，这也是这个数据过去六个月来首次上扬。周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中国三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从二月份的 51.4% 上升到 53%， 升幅 1.6 个百分点，这也是自去年六月份以来的新高。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目标在 5% 左右。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的话说，中国的决策者们如果真要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还必须出台更多的经济刺激和振兴措施，因为去年的经济成长 5.2%是基于2022年相对较低的基数，而今年要在去年成长 5.2% 的基础上再成长 5%，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达到的任务。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月29号发布了2024年度对外贸易壁垒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农产品、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以及助长政府侵犯权利的数据政策方面的壁垒。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移除或删减了一些往年报告涵盖的非关税、数字贸易方面的贸易壁垒。例如，欧洲数字市场法案、欧洲人工智能法案、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数据本地化要求，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网络新闻税等法规不再被列为贸易壁垒。最新报告排除了历年来采用的一些贸易壁垒定义的做法，招致了代表美国跨国公司和技术企业协会的不满。
高盛集团最近出具一份报告，看好铜价的多头趋势，喊出年底每吨有机会突破10,000美元关卡，而黄金也有机会每盎司上看2300美元，铝将涨到每吨2600美元。自三月份以来，全球铜价持续走高，3月16号，国际铜价一度上破到每吨9000美元关口。截止到3月29号，国际铜价报价每吨8766.51美元。国际金价也持续飙升，第一季晋阳7.52%，已经连续第二季走阳，累计过去两季涨幅达到19.98%，三月份继续上涨，单月涨了8.39%，创2020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金价走高，连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的印度都买不下手。印度官员透露，今年三月黄金进口量下滑超过9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不到十年来日本领导人再一次进行此类访问。根据日本媒体目前的爆料，岸田和拜登的会面将至少聚焦两大主题，包括与盟友加强印太地区的防御合作，以及建立在科技领域的联合发展框架。请听报道。
根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周六告诉共同社，日本和美国将寻求加强与英国、澳洲和菲律宾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消息人士说，在更紧密的安全关系下，上述五国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并促进防御技术合作。这一新的伙伴关系预计将在岸田和拜登于4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期间达成协议，并将包含在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共同社指出，日本希望和美国的其他三个盟友加强安全关系，以应对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据悉，日本和美国将在双边会议期间讨论包括与澳大利亚在内的提高互操作性和顺利转让防御技术的计划。此外，岸田和拜登也可能在峰会期间讨论日本与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的合作，包括反潜战和机器人等领域。 AUKUS 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及英国组成的印太安全防卫联盟。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去年8月曾表示，AUKUS 应该邀请日本和韩国加入该联盟，以共同开发先进的防御技术。另一方面，日本媒体朝日新闻也指出，岸田和拜登会面时，两位领导人还将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在高科技领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报道指出，日美联合声明将这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称为全球伙伴关系，将倡导两国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和美国可能会与英伟达、安谋和亚马逊等公司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研发框架，并进一步阻止中共获得可增强其军事实力的美国尖端技术。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中国跨境电商快速扩张，引起各国警觉要去风险。因应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大举进军欧洲市场，欧盟正在着手展开调查。加上欧盟的数字服务法等法案生效，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面临新的挑战。请听报道。
中国大型电商平台借由病毒式营销和广受青少年用户青睐，像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快时尚品牌希音、拼多多国际版 Temu， 皆以低价和快速的供应链席卷欧洲市场。但其接连传出环保、规避关税、剥削劳工和侵害著作权等争议，成为继 TikTok 之后令各国警惕的中国品牌。有分析认为，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已经从产业链外移延伸到加大力度限制电商，甚至为此祭出新法规。以中国快时尚巨头希音为例，虽然希音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但该公司成立于中国。英国金融时报3月31号报道说，希音在等待北京批准其前往纽约或伦敦上市的同时，利润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已经要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阻止在纽约 IPO 首次公开发行，除非这家电商进一步披露其业务运营以及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严重风险。法国国民议会也在3月14号投票通过旨在规范快时尚行业的法案，除了引入环保评级制度，对快时尚商品征收生态足迹附加费之外，更禁止快时尚公司打广告，以降低其对消费的吸引力。这也使法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立法限制快时尚过渡的国家。因快时尚产业贡献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 10%， 接下来法国将界定快时尚，并从明年起对每件产品征收5欧元环保税，2023年增至10欧元，最高可达到售价的 50%。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宝岛台湾是很多华人都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美味小吃。4月25号到5月2号台湾环岛游开始报名了。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提供了旅游服务，现在有台湾和日本的线路非常成熟，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做得好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拼团不购物，15人精品小团，而且是高品质的服务。
有一个团友说过这样的话，像我这么挑剔的人都非常满意，你们做的真的是很好。还有的说， 你们的服务无论是前期的、过程中的还是后期的，都非常的用心。也有一位老人家给我们打出了120分的满意度，说吃住行没有一样是可以挑剔的。
夏天到来之后，台湾和日本就比较热了，所以鼓励大家赶快报名。4月25号台湾环岛游和5月21号的日本关东之旅，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